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有人呢常常会说，嗯，你的逻辑很奇怪耶，你的这个思考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可说。什么叫做逻辑呀、啊、什么叫逻辑思考呢？其实逻辑思考能力哦，就是呢透过了动作呢去思考，而脑内呢想法具体化以及抽象的思维哦。好，所以呢逻辑思考啊，就是我们呢透过这个逐步的一个资讯的整理，让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那因为这个影响呢非常的广啊，像比如说像我们的语言能力啊、理解能力啊、数学能力啊，甚至呢哈、啊、这个对未来的这个职业发展啊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呢哈、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训练自己的一个逻辑思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可能透过我们日常生活啊我们的一些动作呢来思考，或者是呢我们脑内的一些想法把它具体化，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呢、啊、把这些抽象的思维、啊、把它进行一些判断或者是一些推理，让它呢成为一个可逆性的思维哦。
心动影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讲到这个算术啊，这个术呢不是数学的术啊，是这个技术的术。讲到算术呢，哇，很多小朋友呢就觉得一个头两个大的啊。那其实算术呢啊，它是数学最古老而且是最简单的一个分支啊，几乎呢就被每一个人使用着。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简单的这个算术呢，到高深的这些科学或者是呢工商业所计算的都可以用到。那么算数呢这个词啊，它就是记录呢数字某些这个运算的一个基本的性质的一个数学分支。常用的这些运算呢，包括加减乘除法啊，那更复杂的可能就有平方或平方根等等啊。好，那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读到的这个关于数学的一百个故事里面呢，讲到就是代数学的一个开创。这个代呢是替代的代啊，数学大家都知道怎么写啊，代数学的这个开创。那代数学是什么东西呢？那花儿姐姐把这个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墓志铭上的难题，代数学的开创。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很多的古希腊数学家认为，只有经过类似的几何证明的论证方式才是正确的，才能够天衣无缝。所以他们不屑呢去研究数字的特点以及呢计算的方法，对于未知数也是非常少的兴趣。当这些古希腊的数学家们在地上画图研究几何的时候，在亚历山大后期出现了一位数学家丢番图。他跟其他的数学家不同，丢番图没有从众选择了几何作为研究的重点，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计算以及数论上，最后被奉为代数学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丢番图的研究工作实在太不合群了，所以在历史的记录中关于他生平的记录非常少。只是在西元500年左右的希腊诗文选当中，有46首和代数有关的诗歌。这些诗歌肯定了丢番图对代数学开创以及发展的重要作用。另外，丢番图所写的算术也是代表着古希腊数论以及代数最高水准的一本名著。而这一本一共13卷的数学典籍，只有在15世纪发明了希腊文版本的6卷，而西元1973年在伊朗发现了另外4卷的阿拉伯文，剩下的3卷已经失传。在丢番图的墓碑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数学家的执着与幽默，而墓志铭他写着，路过的人请看一看，这坟中安葬着丢番图，下面忠实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道路，请你算算丢番图活了多少年。他度过了占有生命六分之一的童年，经过了12分之一的生命，他开始长胡子，再过了7分之一，他结了婚。5年后，他的儿子出生了。可怜的这个儿子只活到了父亲年龄的一半就去世了。丢番图很悲伤，只能透过研究数论来忘记。又过了4年，丢番图也走完了人生旅途，他终于告别了数学。而除此之外呢，丢番图的研究还包括了丢番图方程，就是系数呢跟和解啊，都是整数的这个方程式。那么另外呢，数学家们也提出关于丢番图方程的这个几个重要问题，好像丢番图它方程是有解答的吗？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解答之外，还会有哪些解答呢？解答的这个数目呢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呢？理论上所有解答是不是都能够找到呢？实际上能不能够计算出所有的解答呢？直到西元1970年，数学家们才用马蒂亚谢维奇的定论证明出不可能存在的一个演算法，判断丢番图方程是否有解，而至此丢番图的方程问题才算是尘埃落定。丢番图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丢番图逼近论。简而言之呢，如果规定了一个数字，如何找到满足条件的无穷个有理数，让这些数呢是越来越接近规定的数字，而且呢测量到底有多接近。尽管丢番图呢在有理数上进行讨论的，但是更多例子都说明20世纪以来丢番图呢逼近论在无理数上是有重要的应用。 丢番图之所以能够名垂不朽，在数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他不从众的一个研究专案有关。实际上和其他的古希腊数学相比，丢番图的所处年代并不久远。如果其他古希腊数学家在代数和数论上发力，这些成果可能就会易主了，丢番图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贡献。如此看来，在任何学科的领域，想要有大的成就，必须要挣脱当时的束缚，才能够有机会看到了别人不曾经历过的风景，成为一个新方向的开创者。好，小朋友，虽然呢很多数学的理论啊听起来好像真的还蛮难的，但是我们还是得学习啊。好，我们还是呢要学习这个算术哦。好，所以呢学习算术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算术呢？其实平常啊我们就应该学习怎么去玩这个算术啊。因为呢当我们先养成了一个数感啊，就是比如说你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你要养成这个美感啊，就是你对很多事情呢你必须要用很美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去欣赏。那如果呢你要学数学，你就要去玩出数感 啊，也就是说呢，有点像刚才黄儿姐姐说的这个美感一样啊，你必须呢在自然的环境当中，然后呢去跟比如说身边的树啊，数字的树或者是量啊，这个来做互动啊，那这就是呢最好的一个树感的啊这样的一个体验哦哈。好，那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呢，他们对于我们的一个数学能力啊，都真的都是非常的关心的啊。那希望呢，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数学啊，于是呢，我们就可能要背99乘法表。有没有啊？就二一得二，二二得四这样子啊。好，那但是小朋友呢，其实对于加减乘除的这些抽象概念啊，其实并不会去背它，因为背不起来，而是呢要养成一种数感啊。这个花姐刚刚有讲到，数是数学的数，数感，因为数感呢才是小朋友呢日后这个数学能力的一个关键哦。好，小朋友，你知道有一个心理学家呢叫做皮亚杰，他有一个发展的理论，他说呢，我们呢在很小的时候，我们的认知发展那是处在一种感觉动作期以及呢前运思期啊，那这两个阶段呢，它都是一种思维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够用感觉啦、观察啦，或者是这个语言呢去了解外在事物的一个变化，而在呢啊我们这个小脑袋里面的思考上啊，就是可能呢没有办法去合逻辑，或者是也没办法呢意识到事情的全貌，所以呢小朋友不太适合呢去进行一种抽象的思考跟预算哦，那最适合培养的就是数学能力，也就是数感哦。在美国数学教师协会，他们指出，数感呢就是一种啊对于这个数的一个直观的概念，它的英文呢叫做 number sense。好，那我们常常说你要有常识啊，对不对？你要有 common sense 啊。那我们把这个 common 呢，把它改成 number， 就是数啊，就是数字哈、啊，这个 number 哈、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要有数感。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必须呢要有这个数跟量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哈、啊。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一二三开始，很单纯的数数啊，好，从一数到十，从一数到100，或者是我们口说数字并。并且呢同时点算出这个物体数量的这个点数，好，或者是用我们的小手指头去进行运算的这个运用代表物等等。那如果呢我们可以在幼儿阶段就是能够有这种多元的一个数感体验的话，其实呢在日后对于我们学数学啊就有很关键而且很深远的影响哦。好，那么培养数感呢有三个要点啊，小朋友可以听听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在自然的一个情境当中去进行有意义的一个数学活动啊。那数数呢对于我们来讲呢是具有跟生活连结的一个意义，而不是呢一般以这个符号数字或者是算式呢去呈现一个抽象的形式。再来呢，好，我们要学会去探索在数跟量的这个世界中啊，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观察比较或者是分析来建构我们自己的这个数的一个概念。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看重自己的思维，我们呢应该要多表达自己的一些思考逻辑跟想法，就算是我们答错了啊，那也可以透过呢思考，让我们呢可以去想想看为什么我们错了，要怎么样呢可以正确呢。所以有时候不要一直吵着或者是去找这个答案啊，就是吵着爸爸妈妈告诉我啊，这个千万不要，而是呢我们要在自然的一个情境当中，让我们学会呢跟数还有量来互动，透过我们这个可能抽象性的一个思考，或者是我们可以跟大人讨论哈。那事实上如果呢哈你是太抽象，你不是够具体的话，或者是你找太多的大人呢来问的话，有可能呢就会破坏了我们跟数学互动的真实的情境哦。
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 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你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上帝，粒粒繁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你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上帝，粒粒繁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
小朋友，刚才前面呢，花姐姐本来想要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常会说计算计算啊，那我们要学这个算术啊。可是小朋友，你知道我们在求学的过程里面哈，有一种纸啊，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不是卫生纸哦，是什么？是计算纸啊。花姐姐呢，好就记得以前在算数学的时候啊，这个计算纸呢，我们都是用买的。后来呢，发现像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呢，影印的这个背后啊。 影印纸的背后，因为有时候呢影印纸背后它是空白的，我们都可以运用它来成为计算纸哦。好，那小朋友知道当我们呢计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呢好就是发明了这个所谓的收银机，好，因为呢我们要收钱嘛，对不对，好，总不能拿这个纸啊，如果人家结账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算，对不对啊，所以呢收银机的发明呢对我们来说啊真的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啊。那小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收银机呢，好，收银机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代的发明，以后如果有机会花儿姐姐呢在节目当中会多介绍一下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